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0月8号 ,2019 年。那么我们的一年读经分享，今天是第40周，正好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两本先知书，撒迦利亚书跟马拉基书。那么我们这一周呢已经开始读新约圣经，那么下一周呢就会进入新约圣经的分享。那我们稍微回忆一下这个马拉基书啊，基本上我们对这个马拉基书呢是一个不容易理解的书卷啊，不容易读。所以呢，马拉基书跟哈该书和这个撒迦利亚书，我刚才讲的意思是说，撒迦利亚书是不容易读的书卷哈，不是马拉基书，讲错了。也就是说，哈该书跟撒迦利亚书还有这个马拉基书呢是被掳归回之后的三个先知。那哈该书跟撒迦利亚书是在同一个年代书写，是对被掳归回的这一群人写的。那目的是什么呢？那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这个当初被掳归回的情形。那么我们了解到说，在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呢，就允许以色列人回国重建圣殿，这记载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那个时候是主前538年，所以那个时候所罗巴伯就带着第一群被掳归回的人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那我们读以斯拉记知道，就是说当这个圣殿的根基被立好以后，众人都欢呼，有人哀哭，有人高兴。那这个时候敌人呢就开始起来攻击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一群人，说他们意图不轨准备要背叛等等之类的。因此这个波斯王呢就下了一道命令，禁止他们继续建造圣殿。那这个圣殿的工程呢就停工从主前534年就停工，一直到主前520年，那么停工16年以后呢才开始恢复重建圣殿的工程。那从停工16年的期间呢，众人就怎么样，众人就安居乐业，也就是说众人就开始进入一个非常的安逸的生活。那16年下来以后呢，大家要重建圣殿的这个热忱已经没有了。所以哈该书呢写作就是在责备，也是一方面责备，一方面是鼓励激动这些犹太人要离开安逸的生活，起来重建圣殿。所以哈该书的重点就是在激励百姓起来承担外在建殿的任务。那么撒迦利亚书呢，他是负起先知的责任呢，他要带领百姓做什么，做一个经历彻底的灵性的改变彻底的灵性的改变。所以我们在这个了解当中凡是我们遇到教会建堂，我们要了解建堂，我们在建造一个实质的教堂，但更重要的呢是在建造会众的生命。所以呢凡是建行建堂的时候都是一个建造生命的机会。那我们呢在带领这个建堂侍奉工程的时候呢，我们务必要记得这件事情务必要记得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呢总共撒迦利亚书总共有14章，14章的圣经我们可以一分为二，也就是说从第一章呢到第八章第一章呢撒迦利亚书呢从第一章呢到第八章呢是在谈这个8个异象。那从第9章到第14章呢是在谈这个弥赛亚跟将来国度的来临我们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撒迦利亚书是在大利乌王第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主前520年，耶和华的话呢就临到撒迦利亚说那我们想想看， 被掳归回的人这个时候在重建圣殿的工程，那么当然哈该说话是要激励他们起来建造圣殿。那么这个神激励啊，借着撒迦利亚书到底要传递给他们这个被掳归回的人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主要信息呢？啊，所以对这个被掳归回的人呢，要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重蹈覆辙，不要重蹈祖先的覆辙，又走回头路了。他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所以呢，在一章二节开始就是啊，耶和华在表示他曾经对以色列人的祖先大大的发怒，因为他们转背离开了神啊，就行各样啊邪恶的事情，因此才会有耶路撒冷跟圣殿的被毁，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件事情。那么经过70年的时间，他们回来重建圣殿，对这一群被掳归回的人，神要告诉他们就说，你们不要重蹈覆辙，你们现在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他说，今天你可以问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啊，神说，我已经按照他们的行动，像神怎样行，神就将这样子的结果归给他们，神已经照样行了。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在撒迦利亚书开宗明义就是要告诉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你们要建造你们灵性的基础，灵性的基础在哪里？在于归向神。然后呢，接下来就用8个意象来谈论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现在要理解啊，对被掳归回的人讲的话，不但是一个警惕，一个警告，更是怎么样？更是一个安慰啊，一个安慰跟鼓励。所以在第一个意象呢，他就讲到是在大利乌第2年的11月，他那个时候讲到说啊，撒迦利亚呢看见一个意象。那我们在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啊可以学习这个撒迦利亚哈，因为这个撒迦利亚是很有意思的。他在这个8个意象的时候呢，他说，哦，我看见一个意象，但是我不明白。不明白他就发问说，啊，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呢，神就啊，这个神的使者就告诉他这个意象的意思。所以这也是从撒迦利亚书我们要读到一个重点，要读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呢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就说，主啊，这什么意思？我们诚心的问啊，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真理的圣灵来要解开真理，让我们明白，神不是要让我们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人，神是要让我们知道他话语里面那个真理的意思。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做一个勇于发问的人，那神也是在寻找一个愿意聆听的仆人。当我们每一次的发问，我们读圣经不懂的时候发问，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关心，代表我们真的想知道这节经文的意思，代表怎么样？我们愿意来寻求神。所以呢，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是圣灵在帮助我们明白圣经。 OK， 所以不懂的时候我们就问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就像撒迦利亚在这里啊，他看到一个异象的时候，他看到呢有人一个晚上啊，在夜间观看，1章8节说，有一个人骑着红马在洼地的番石榴树的中间，又有红马啊，有黄马，有白马啊，那这些是什么意思啊？啊，主啊，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好，所以第一个异象就说什么？他说有这个红马、黄马、白马，他在这个遍地走来走去，看到全地都已经安息平静了，代表说神对以色列人70年的审判已经到了一个结束了，神要重新施怜悯，就是怜悯来到的时候，当这句话怜悯来到的时候，代表是安慰的时候。他说神要回来，要重建圣殿，准神要拉上，要宣告耶路撒冷城呢要重新丰盛发达啊。所以在这里面第一个意象呢，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意思。那当然在那个时候呢啊，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啊圣城圣殿都还没有建好， 他是说将来你们会看见这个圣城圣殿呢要建好，所以你用准绳量一量，你就知道这个啊神要你们建的圣殿是什么样的一个尺寸。好，这是第一个意象。那第二个意象呢，他看到有四个角，他四个角就说哦，这什么意思啊？这四个角呢，就是攻打犹大、以色列跟耶路撒冷的这些国家敌人哈。那耶和华又指示他看见有四个匠人，这四个人是来做什么？这四个人是要来打败这些攻击啊，这些攻击他们的人。那攻击他们的人呢，为什么神要来啊？神使用这些国家，比如说使用亚述来打败北国以色列，使用巴比伦来打败南国犹大。那既然是神的心意，神为什么又要兴起别的国家来啊灭掉亚述跟巴比伦？我们知道亚述被巴比伦灭掉，巴比伦是被波斯国灭掉，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从圣经里面一章十五节哈，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答案。他说神非常恼怒那个安逸的列国，他说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的民，就是我的民就是以色列人了，他们就加害过分了，就是说这些国家太过分了啊！这个神要用这些国家来惩罚以色列跟犹大国，但是他们做得太过分了，那当然其中也包含骄傲自大在这里面。好，所以这是第二个意象的意思。那第三个意象呢啊，撒迦利亚看见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准绳。那我们晓得准绳哈，准绳是什么意思呢？准绳就是一条绳子，然后这个绳子好像有黑墨啊粘上去，然后绳子的下面呢吊了一个铅锤，所以我们用一条准绳可以量一量这个建筑物的墙直不直，可以量一量这个地基平不平。所以呢这个撒迦利亚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准绳呢，是什么意思呢？他准备来量耶路撒冷城。那你既然要来量耶路撒冷城，就代表这个新建已经完工了。那这个拿这个准绳不但量耶路撒冷呢，而且看到这整个原来荒废的这个啊，这个耶路撒冷呢，没有人居住的地方，现在有很多人的居住，而且牲畜很多。那这个耶路撒冷城不需要城墙，因为是安全的，是神要做他们的保护，亲身的保护。所以这个是在第三个意象所讲到的。那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城墙是一个意象，就是还没有兴建完成，那我们就凭着信心的眼睛来看见什么？看见神的应许会成就，就是这个有人拿着准绳要量。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了解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众人关注的焦点就是圣殿跟圣城呢什么时候建造完成。那我请问大家啊，这些啊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的关注点是圣殿跟圣城，那神的关注点在哪里？神关注什么事情？在我们读哈该书跟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他说这殿将来的荣耀要比以前更甚啊。那我们来了解说神的荣耀怎么会离开耶路撒冷呢？原来就是那些啊人民的祭司长老在圣殿里面行污秽的事，拜其他各样乱七八糟的神，所以神的荣耀离开了。这记载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神关注的是什么？神关注的是圣殿的荣耀。圣殿的荣耀呢，指的就是他自己。所以呢，他讲到神的同在呢，就是代表他的荣耀。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对我们来讲，那我们在建堂或者我们在维护教堂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我们关注的是这一座教堂的实体建筑物啊。但是我们更要关注的是我们里面内心的光景，因为我们的内心是神的灵要居住的殿啊。那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教会是神的家，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一个教会是不是有神同在，就看这个教会有没有神的荣耀。那也就是要看来到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从牧师执事到每一个人，我们的心 是不是转向神，我们的心是不是被神的话语洗涤干净，因此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神的荣耀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一点呢，我们特别要清楚了解说，我们关注维修教堂，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神眼睛所看到的，就是我们里面内心的洁净啊。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这件事情。好，第四个意象就讲到这个洁净大祭司，这个约书亚。那在这里讲到说，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呢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撒旦这个名字呢，他的意思也就是抵挡跟敌对啊。那在这里面讲到说，撒旦跟约书亚作对，但是呢神就为约书亚责备撒旦哈，在三章二节说，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等等等，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他的意思就是说，约书亚就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所以在这里面啊，这一个意象呢有两层的意义。第一层的意义呢，这个约书亚代表耶路撒冷城，他是大祭司，他穿着污秽的衣服，代表耶路撒冷的罪孽。那么神做的事情呢，是人不能做的。神做什么事呢？神就脱去约书亚污秽的衣服，然后给他换上一个华美的衣服，也就是说神使耶路撒冷脱离了罪孽啊，这是神所做的事情。那就好像说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那神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读新约圣经哈，我们读到的罗马书第八章，那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啊，这一段第八章的经文呢，保罗用一连串的反问句来确定神与人的关系。你看到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啊？刚才讲到约书亚啊，有撒旦要跟他作对，但是我们想，如果神站在我们这一边，也就是说其实应该正确的讲，我站在神那一边，有神帮助我，谁还能抵挡我呢？然后呢八章三十三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谁能继续控告耶稣亚是污秽的人呢？神已经洁净他，神已经称他们为义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要做的工作是要洁净人的罪孽，除去人的罪孽，这是人靠行为做不来的事情。但是讲到这里，那被神拣选的人有没有责任呢？当然是有的。你看约书亚撒迦利亚书三章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啊。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神把前面污秽的衣服耶路撒冷的罪除掉了，那人的责任呢，就是遵行神的话语，住在神的家里面。那么在这个主日过去啊，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给我们律法，神定下许多的条例，神的话语，好像我们觉得很多的框架框框，大框框小框框要限制我们，让我们没有自由。其实我们是想错了，我们的自由是来自于遵行神的话语，因此我们活在这个自由里面。遵行神的话语是带来一个生活的秩序，所以呢生活当中没有混乱。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把这个读到圣经说，每次说哦你要遵守神的话语，好像就觉得说哎呀非常的全身背扭不对劲哈、哦、就说神怎么那么爱管事情，就要我们遵守他的话语。如果你仔细听我这个主日的讲道，应该知道神的话是要保护我们，不是限制我们。那我们再讲另外一个岔开来讲一个题目啊，常常有人说哎呀，这个圣经里面说我们常常要赞美神啊，赞美神，好像神很喜欢听人的赞美哈。其实在这一点里面呢，也是一个误解，就像刚才讲这个律法的事情一样。我不晓得你在高兴的时候 你是不是你会发出什么样心情的一个言语跟行动哈？比如说你去看啊，我们最近 Corrado 这个啊 Aspen 啊这个变颜色非常好看，你去看了这个颜色，你说哇好美哦，你那个从心里面来那个 enjoyment 那个种啊欢乐的气氛呢，借着你的言语就表达出来说好美哦。你去餐厅吃一道菜。啊，点的菜送上来啊，这个色香味俱全，你说哇好棒的菜哦，那就请手机先吃嘛，通常我们就这样子，那吃完以后我们才开始吃。所以呢赞美是什么意思？赞美就是我们从内心所发出来一个真诚的一个啊一个赞叹，一个欢呼，一个啊表示心情的言语。所以神要我们赞美，不是说神很喜欢听我们赞美，神希望我们常常 enjoy 享受那种欢乐喜乐的心情，所以把我们的心情调整成一个正面积极啊，愿意发出赞美。你知道我们赞美别人的话语啊是要学习的哈，我们讲别人的坏话是不用学习，一下子就会了。但是赞美别人的话呢是要学习的，是要去领受，然后去要从心里面去发出来。所以你越会赞美，你这个日子会越好过，关系会越好。好，所以刚才啊打岔一下，因为讲到说这个遵守神的啊，遵行神的道，遵守命令哈，所以我跑到那边去了。好，那约书亚第一个代表耶路撒冷城，那约书亚代表的第二个城意义呢是预表弥赛亚，所以在这里面他就讲到预表弥赛亚是君王是祭司。他说啊，这里讲到三章九节有一个石头，这个石头有七个眼睛啊，七个眼睛是什么意义呢？那我们等一下在后面就看到说七个眼睛呢，四章十节说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所以这石头代表什么？代表弥赛亚。我们在读彼得前书二章四节的时候，他说主乃活石，是匠人所弃的石头，但是要被当作房角石。我们也是活石， The same we are in the same family， 我们在同样的一个家族里面，主耶稣是活石，我们跟他一样是活石。所以呢在这里代表的是弥赛亚的一个啊预表，所以这个约书亚有双重的意义。那么到了第四章讲到五个意象的时候，五个意象的时候，第五个意象是金灯台跟啊两棵橄榄树。那我们必须在承认，在圣经里面常常有一些图像语言出现的时候，我们只能以经解经，我们才能够明白它的意思。比如说金灯台是什么意思啊？金灯台就是普天下主，普天下的主。那两个受膏者呢，他就讲到这两个受膏者是谁呢？啊，这两个受膏者就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啊。所以呢，两个受膏者站在金灯台的旁边。四章四十四节说，这两个受膏者是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因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哦，是所罗巴伯跟啊约书亚站在普天下的主旁边做什么？代表这两个人站在神旁边的领袖呢，他们是靠着神在侍奉，也就是说四章六节所说的啊，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说你去建造圣殿啊，你去建造圣殿，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了解在当时的环境哈，你要建造圣殿在材料资源能力上呢都远远比不上所罗门建殿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又有敌人的攻击，所以难免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心情会受影响。所以呢他必须要告诉所罗巴伯先兼顾领袖，他说你今天是倚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那所以下面呢四章七节就是说，大山呢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的面前呢你算不了什么，只不过算一个小石头而已啊。然后呢在四章九节就兼顾所罗巴伯说，你开始的工作一定会完成，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工作，就是告诉所罗巴伯说你要有始有终，因此 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你来，你就知道谁是神。所以四章十节就说，岂有神不知道的难处吗？啊，他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言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既然神的眼睛遍察全地呢，建造圣殿小小的难处难道神不知道吗？当然呢，你只要学会倚靠万军之耶和华呢，这些难题都可以解决哈。这是第五个意象的啊所讲的那个内容。我们看第六个意象。第六个意象呢，在讲有一个飞行的书卷。那这个飞行的书卷呢，是怎么样？长20轴，宽10轴，也就是说，它在今天换算我们今天呢，叫做300平方尺。所以你看到有一张300平方尺的纸在你的天空中飞行，飞来飞去，啊，遍察全地。那这一张纸呢，两面都有字，一面写的字呢是什么？他说：“凡偷窃的啊。”必按这面上面的画出面，那另外一面呢写凡其假释的呢必按卷上那一面的画出面。所以呢，这代表这是一个咒诅，是一个审判，告诉我们说不要贪心，凡是贪心的人呢你就得咒诅啊，不要漠视神，不要起假释，不要把神啊，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要把神呢当作啊这个等闲之辈，用那种轻视的态度来处理。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告诉我们，就像我们啊，在啊主日讲到讲到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的咒诅跟祝福，就像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飞行的书卷呢，就是神的话语，神会遍察全地，按照人的恶来施行他们应得的惩罚啊。这是这个飞行的书卷啊。那我们再来看第七个意象。是在讲凉气中的恶人。那凉气是什么？凉气呢，就是说恶人在遍地的形状。遍地呢，就代表恶人很多，很多的坏人啊，到处都是坏人。那凉气当中有一个妇人，他说妇人代表罪恶，所以呢，罪恶是所有恶人中间的这个啊核心分子啊，我们叫做 core element。那这个妇人是罪恶，所以呢，有一块封口的圆。啊，铅啊，铅片呢，就会盖在这个凉气上面，就防止这个妇人逃走。然后就有两个妇人有翅膀，就会把这个凉气带到示拿地。示拿地呢，就是在巴比伦。巴比伦，我们从创世纪知道是人最早背叛神的地方。所以这个意象告诉我们说，神要使罪恶离开选民之地，要把罪恶放在他原来之处关起来。代表说神要除去罪恶啊，同样的话就是我们在读这个第三章那个第四个意象啊，污秽的约书亚的时候呢，知道说神要做的事情，今天神要除去这个污秽，不是我做不到的，人做不到的。那这个我们就对照从我们后来在读福音书呢，也是知道说耶稣来就是要除去这个罪恶，除去罪的惩罚，罪的代价。所以相信的人，这个罪就已经除掉了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对照到啊福音书耶稣的这个福音。好，我们看第八个意象。第八个意象跟第一个意象有类似之处哈。他讲到有四辆车好像天的四风哈，从普天下的主那边出来，在遍地视察。前面呢是讲到有3匹马在遍地视察，说哦，一切安息平静，神啊，你要施怜悯啊，70年已经满了。那这四辆车出来又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时候到在遍地视察以后，他说时候到了，弥赛亚要来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他以约书亚头戴金冠冕来建造神的殿，来预表是君王要掌王权，是祭司要献祭，代表弥赛亚要来临的一个啊象征啊，一个象征。好，那这个是啊我们讲到这个八个意象啊，八个意象。那我们再来看第七章跟第八章。第七章讲到禁食祷告。那我们来了解，在犹太人在禁食的操作上面呢，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那我们就啊了解，当犹太人被 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历史背景的，有一个历史背景的，他们在那个时候呢，看到他们所被巴比伦所欺压的这个遭遇，因此他们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呢，他们就经常有这个禁食的情况，因为犹太人的禁食呢是代表什么？代表在三种情况下他们会禁食悲哀哭泣哈。第一个就是遭遇重创，内心极度悲痛的时候，就像我们在读约伯记啊，我们在读大卫的生平的时候呢，他们遭遇很大的灾难的时候会做禁食。第二呢，是为所犯的罪悔恨禁食，然后刻苦己心啊，刻苦己心。第三点呢，是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在神面前要禁食，然后迫切要寻求指引。就像我们读到以斯帖记，讲到那个莫迪改跟以斯帖，所以我们讲到禁食，就是我们内心深度感受的一种外显表示，而不是一种宗教礼仪而已。好，那这个被掳的人呢，他们到了巴比伦寄居异地70年。好，他们有几个禁食的月份，到每一年的4月，他们就在哀悼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城啊，那个月。到了5月呢，就是在纪念耶路撒冷被毁。到了7月呢，就纪念犹大的省长基大利被杀，所以哭泣斋戒，禁食悲哀。到了10月呢，是纪念巴比伦围困耶路撒冷城，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啊，这是他们在第7章讲到这个禁食的一个背景。所以因此7章3节就说啊，万军之耶和华就说，哎，我历年以来在5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那你想说，在巴比伦他们这几个月份要禁食，但是回到了被掳归回，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还要继续这样做吗？然后神就宣告说，那你们过去那70年你们的禁食悲哀，到底是真实的禁食悲哀呢，还是在守一个宗教仪式啊？所以这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了解。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禁食祷告啊，我们一定要让自己那一天的生活所有的活动呢能够停就停。所以你可以安静在家里面，你可以读圣经，唱诗歌，可以祷告，而不是说我今天禁食祷告就是中餐不吃，然后我今天一天的行程都还是一样啊，工作在外面跑来跑去，接送孩子啊，跑这里跑那里，那你的禁食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对你实质上没有帮助。所以禁食就是我内心要来深度，要来寻求神，来寻求指引的一个表示啊，一个表示。所以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属灵的生命在这种处境下面呢，你是要学习以神为中心来回应啊，来回应。当我们这样子操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散一个属灵生命的感染力。因此到了第8章的时候，在第8章的时候有一节经文是我非常的喜欢的，是在8章23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这个叫做属灵的吸引力啊！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这样属灵的吸引力啊，我们多么盼望有人拉住报德教会的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说，我要去你的教会，因为我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不是一个人拉住你，是10个人拉住你，就像撒迦利亚书8章23节一样，你的身上能够散发出这种属灵的吸引力吗？那这个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散发这种属灵的吸引力是怎么样，就是在我们圣经所讲的，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做一个有公平有公义的人，我们做一个宽容恩慈接纳别人的人，我们所行的绝对没有 谋害人，没有起假誓，没有陷害别人的这样子的情形在里面啊。所以呢，这就是讲到了第八章啊。那我们再来看第九章，在讲弥赛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稍微要快一点，因为这里面啊，在圣经里面哈，凡是讲到弥赛亚的预言呐，啊，讲到弥赛亚的预言呢，在这里面呢是非常的丰富哈。你从这个一啊，我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总共有十一个地方是谈到弥赛亚预言的经文哈，啊。所以呢，啊，弟兄姐妹，当你仔细的去读的话，你会啊读到这些啊非常的啊，特别我们接下来要读福音书的话，从弥赛啊撒加利亚书呢，我们可以读到这个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在第九章九节，他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这一句话就后来应验在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也是写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五节跟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五节的地方，就应验了耶稣第一次来是救恩的来临。那这里也讲到耶稣第二次的来临，第二次来的预言呢，就是在九章十节以后，耶稣第二次来是一个国度的复兴，所以他说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就整个神的国度降临在这个地上。那稍微讲一下啊，如果你听过有人说啊，神的国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已然未然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要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他开始在这个地上做教导、行神迹的时候，他就讲说，神的国已经来临了。但是呢，神的国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等于神的国跟这个世界的国是重叠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遵守神的话语，就走在神的国里面；当我们背弃神的话语，我们又回到世界的国。所以神的国跟世界的国现在是在一个重叠的状态，一直要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世界的国完全消失，那个时候神的国完全掌权，就是完成的时候。所以我们才会说啊，这是神的国来临，在现在这个情况叫做 already 已经来了 ，but not yet 还没有完全的啊实现这个啊全部掌权的时代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部分哈、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读弥赛亚这个部分呢，我们看一下第十章。第十章在讲什么呢？第十章一开始他说，当春雨来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来求雨哈，来求雨，代表那下面呢，他就说神就要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十章二节说，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假，所以在这里就做一个对比。所以十章呢，就你会看到有这种对比，就是真神跟假神的一个对比。然后十章三节呢，就开始一个真牧人与假牧人的这个对比。那真牧人就说弥赛亚要来，要把这些流散各地的人像羊群一样招聚回来。那假牧人呢，假牧人是不会牧养这些神的群羊的。那到了十一章呢，就讲到说什么，讲到这个好牧人呢，会因羊群的困境啊，觉得伤心难过；但是坏牧人呢，会因为一己的私欲来陷羊群在困境里面。所以你看，十一章全篇的思想就是说，坏的牧人要使神荣华的草场毁坏，而因此神就兴起撒加利亚来牧养群羊，在十一章第四节。那这个也是预表啊，弥赛亚的意思。但是在十一章从第七节到十四节呢，他说百姓不珍惜好牧人啊，就是说啊，百姓不珍惜好牧人的结果，在这里面就是预表要用三十块钱卖了耶稣 啊，因此神值得任凭他们再一次落在坏牧人的压榨当中啊，就是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所以呢，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啊，原来是荣美的帐，原来是连锁的帐。后来呢，当众人弃绝这个弥赛亚这个好牧人的时候呢，这个荣美的帐跟连锁的帐呢，通通折断了。所以十一章十节说，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帐，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啊，万民所立的约。那在十二章开始也是继续的说到，在读第十二章的时候呢，注意那个日期，他说那一日那一日那一日那一日那一日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十二章十节就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那这个预言呢，也是跟以西结书啊所讲的一样，三十六章他说，神要洁净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呢换成肉心，然后呢要将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以弗所书呢第一章也讲到，凡是相信主的人呢，就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所以呢，神要把这个我们会呼求神去寻求神的灵呢，放在啊他所拣选的子民里面。然后十三章开始又继续的在讲到这个那一天会发生的事情。好，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呢，因为啊讲到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啊，我们就到此为止，剩下呢二十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讲马拉基书哈。讲到马拉基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拉基书呢，总共有四章的经文。那么到底我们从马拉基书要学习什么呢？啊，要学习什么？所以你看到马拉基书的背景，历史背景在哪里呢？在尼希米记十三章。在尼希米记十三章发生什么事情哈？在尼希米记十三章那个时候，尼希米要回波斯述职之前，他召聚众民，然后宣读律法，众人都立誓旦旦说，我们要立誓啊，遵行神的话语。然后众人呢都签名啊，重新立约。那尼希米呢做完这些事情以后，就放心回了波斯啊十二年。当他十二年回来以后呢，他发现呢，这些曾经发咒起誓遵行律法的百姓呢，他们的成绩单呢是四个 F， 四个大大的 failure。 在关系上面，祭司以利亚时带头跟亚门人多比亚结亲。在财富，他们没有人将利未人所当得的份给他们，因此利未人不能在圣殿做供奉的职份，做祭司的职份，所以利未人呢就回家种田去了。在时间呢，他们在安息日榨酒做各样的买卖。在家庭方面呢，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所以呢，就看到说，好，人立志为善，行出来的都是恶嘛，由不得他。信仰上的妥协就带领人偏离真道的开始。所以这就是马拉基书的一个背景。那所以在这个当中啊，用一连串似乎是神用七个问题呢，让这个啊当时的这些犹太百姓呢来想一想。那这个七个问题，神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呢？啊，第一个啊，第一章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那神是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讲这七个问题呢？啊，是用责备的语气呢，还是用一种觉得啊很舍不得的语气，一种带有怜悯的语气来讲这件事情呢？啊，我们呢值得我们的思考。所以耶和华说：“我曾经爱你们呢。”然后呢，他们就说：“没有啊，你们在何事啊？神啊，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所以在这里面，当他们用这样子的想法在回应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你怎么样来衡量神的爱？神的爱是表现在哪些事情上呢？还是在表现在他自己？也就是说，你在衡量神的爱是在看神的祝福，还是在看神自己？你用神给我的祝福都供应我的需要，因此我觉得神爱我。 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些犹太人民就是这样的想法。第一点，他用物质的天平来量度神的爱到底多少，所以用五谷丰收、仓里满足、有工作、有收入、平安顺利，哇，神好爱我。第二呢，他用人跟人相处，哎呀，在我身旁有一群可爱谈得来的人，你侬我侬，神好爱我。或者从身体的健康活动自如、健康满足啊，快乐满足。那我住在一个安全、安定、舒适的环境，哇！我住在这里，我感觉神好爱我。所以，到底我们来思想一下，神在何事上爱你，在何事上爱我？这节经文他怎么说？神怎么说他爱呢？怎么说他的爱呢？一章二节说，他用雅各做例子。他说我不是拣选雅各吗？代表说神的救恩啊，是用拣选的方式来表明他爱的深度跟广度和丰富，然后用雅各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来代表雅各基本上是一个不配得恩典的人。我们常常说雅各跟以扫比起来好像以扫比雅各更好啊。那雅各是乱七八糟啊，骗子啊，抓，反正呢他的人格特质，我们在读创世纪就觉得他真的啊是一个不配得恩典的人。所以神在哪里爱，表示他的爱，用拣选，用在不配得他恩典的人身上。今天我们就问自己，神拣选我，神的灵感动我，我们才能信耶稣嘛？圣经这样讲，不是凭我的意志力要来信耶稣嘛？所以神拣选我，把让神的灵来感动我，那感动我来啊，把我这种这样子的一个人，把你这样的一个人，你的人格特质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看见我们有这么多的缺点，但是神拣选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了解，第一呢，我们从第一段第一个问题，到底神的爱在哪里向你彰显。我们不是要问何事，我们不是要问何事。第二呢，他在指责祭司，就说什么叫做真正的敬虔嘛？他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他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会敬畏主人。那我是你的父亲，尊敬我在哪里？我是你的主人，敬畏我在哪里？那你们说哦，神啊，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呢？前面说在哪一件事爱，现在说我在哪一件事要藐视你呢？神就用啊很清楚的方式说，非常的简单，你看看你献祭的牛羊是什么？你献祭的牛羊是什么？不过是那些什么瘸眼啊、瘸腿的、瞎眼的、有病的。那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去啊超市买牛肉、买羊肉、买猪肉，我们绝对呢看看标签上面不会是什么，不会是有病的，不会是这个啊瘸腿瞎眼的。这些呢基本上不会通过 FDA 的，所以不会拿出来卖。那当时如果这些有病的牛羊又不能卖，那不如拿去献给耶和华，反正都烧掉没人吃嘛，不如这样就一举两得嘛，也不浪费嘛。所以呢在这个观念之下呢，他们是把这种啊有病有问题的拿来献给神。然后呢他说哎，老兄啊，你拿礼物去献给你的省长啊，一章八节说，你拿礼物去献给你的省长，你牵了一只瘸腿的羊，一只有生病的牛去，你的省长会喜欢吗？你今天呢去看你的老板，你带了一篮坏的水果，你的老板会接受会喜欢你来看他吗？不如不要去嘛。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行为在反映他内心的态度嘛。所以你对神的心是什么样，就反映在你的态度上面。因此呢一章十节就说，哎呀，巴不得啊有一个人啊把你们圣殿的门给关起来，免得你们跑到祭坛里面去烧火献祭啊。神说哎，我一点都不喜悦，一点我不会从你手中收纳这样子的供物的啊。所以在这里面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有奉献，我们有侍奉，我的心在哪里？我们先要问自己啊，我们的心在哪里？好，这个是啊，那再来呢？第二章呢，他是在谈这个啊祭司的这个警告。他说：“你们这些祭司是怎么样？ 你们这些祭司，你们这些属灵领袖啊，今天就好像说对牧师的指责好了。他说，如果你们没有把神的话听进去，放在心上，你没有把荣耀归给神的话呢，我告诉你，你们的结局就像粪便一样一同除掉，因为呢，那是没有用的东西。你怎么样？你二章七节八节，他说你是怎么样？当存知识啊，当存知识啊，不要偏离正道。所以呢，你要把正确的话语来教导你的百姓嘛，教导你的民众嘛，哈。所以呢，他们才知道应当遵行什么。那接下来呢，就在指责一个婚姻的问题。他是在指责犹太人跟外邦女子，第一，通婚，因为通婚的关系呢，就会被引诱去侍奉外邦人的神。所以你在读尼希米记的时候，你就读到说，这些犹太人跟外邦女子通婚的结果怎么样？连希伯来文都不会说啊，那个圣经这样讲，哎，到时候他们都讲外邦人的话，都不会说希伯来文，也跟着去敬拜这个神，所以这个是 no 绝对不行的事情。第二个呢，指责婚姻是什么？他说你用离婚用强暴来对待你的妻子，在二章十四节说，因为怎么样？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子中间要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啊！你以诡诈待他。所以呢，在这里质疑这件事情，说你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实不忠诚。好，然后到了二章十七节啊，又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说没有啊，我怎么样用言语来反锁他呢？他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说犹太的人看见神的公义似乎没有彰显嘛，他怀疑神的公义嘛。那我们常常会看到做坏事的人没有马上得到惩罚嘛，所以我们希望怎么样？做坏事的人呢，一做坏事以后就砰一个雷打下来，就把他打死了啊，又有一个擦那个车子把他撞死了，好像说我们希望看见神的公义就这样彰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特别在以西结书一再的讲，神所喜悦的是恶人转回恶道就蒙连续啊，神的心意是这样子的。所以神宽容忍耐嘛，在阿摩斯书说三番四次的等待这些人回转嘛。他说犹太人就说用言语来反锁，没有啊，这个公义的神在哪里啊？明明善恶不分啊，那就用一个自己狭窄狭隘小小的义，又看不清楚全貌，那用自己内心那个小小的这种东西呢，要来论断神，要来做评估，说神你要照我的方式来行你的公义。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行了公义，世界上哪里有恶人？全部都是好人啊。所以呢，他就用这种叫做反因果的现象呢，来妄论神的公义，叫做什么？用话语来啊，使神觉得繁琐啊，使神觉得繁琐。然后到了这里啊，三章五节就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要速行审判啊，说神快要来了，快快的来了。”三章二节说：“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谁能够站得住呢？”啊，神来的日子，谁能站得住呢？盼望这一句话我们也记在心里面，因为神来的日子呢，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或善或恶向神交代的哈。所以不是说神来的日子就是哦哈利路亚快乐赞美神，神来的日子，而是神来的日子在公义的审判之下呢，有谁能够站立得住？当然我们在读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说啊，约翰说我写这些事情要叫你们不犯罪，如果你们犯罪的话啊，在神的右边有耶稣为你们做中保啊，为你们代求。这件事情我们了解的，但是我们了解悔改的心是最重要的。好，所以呢，他来到了这里啊，到了三章七节是整章的一个关键啊，整章的一个关键。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到现在，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所以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记得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就是这样讲，撒迦利亚说你不要重蹈你们先祖的覆辙啊，你们要记得转向神，神就转向你。那由这个些啊听到这个话语的百姓说，哦 ，OK， 好，我知道了。那报告上帝，我怎么样做才是转向你呢？ 啊，怎么样做才是转向你呢？神就告诉他说，在这里面我们要掌握这一节的观念，神盼望人转向他不是一个责备，而是一个邀请，而是一个呼唤， OK， 是带着一个爱跟怜悯的口气在说这件事情啊，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而不是责备说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了解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神预备的福气要从天上倾倒下来，让你无处可容。神可惜说你到现在还学不会这个教训，还不懂得怎么样领受这些祝福，你还问我说怎么样才是转向呢？三章八节，神用三个夺取，三个夺取，很严厉的指责这些人说，你们夺取神的物，你们夺取神的供物，你们在何事上夺取？那我一听到这话的人就回答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所以刚才说，神啊，你在何事上爱我，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我们现在又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弟兄姐妹，我们带着诚实的心来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会犯马拉基书所讲的，我们在何事上啊不尊敬神，我们在何事上没有尊神的名为大，我们在何事上藐视神，我们在何事上夺取神的供物啊？我们来仔细思考，因为这里说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神所定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是一个试金石，因为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神今天不需要他在前面我们读诗篇说，他说千山的牛羊都是他的，他要是肚子饿了，自己喊一声，马上 BBQ 就有牛羊可以吃，干嘛那么麻烦还要你们来献祭呢？他说千天下的财物都是他的，这哈该书说他要震动万国，就像财宝运来建造圣殿。所以财宝都是属于神的，第一，所有权不是我们的，是属于神的。第二，神说我要试试看你心里面的 priority 在哪里。所以财宝只是一个试金石而已，只是要试试看你在神的面前呢到底是看什么为重要，到底是看什么为重要。所以在这里面呢告诉我们说啊，你夺取神的东西是损失，只有奉献才是蒙福。他说愿意遵守神话语奉献的人，在失去十分之一的时候，他说你可以得到无处可容的祝福。告诉我们放手才是得着嘛，放手才是得着啊！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转向神的第一个行动是什么，就是我们把当纳的十分之一摆上嘛。所以在下面呢就继续的啊，有人继续的怀疑神的信实。三章十三节说，用话来顶撞我，还说我们用什么话来顶撞你呢？这什么意思啊？他说哎呀，我们何必要侍奉呢？侍奉神是枉然的，我们遵守神的吩咐都是虚空的，我们做这些事情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呢接下来三章十三节就在讲这件事情。所以神说什么，弟兄姐妹，在这里面我们要建立一个啊，一个叫做末世观。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呢是落在眼前的短视里面啊，眼前的短视里面，就像我们刚才读三章十五节，这个百姓说什么，百姓不满眼前的现象，如今我们称狂妄狂傲的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以建立，他们试探神就得以脱离灾难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信仰的末世观，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希望所有偏离他的人能够回来的，所以神给他们一个宽容的时间呢。那么在一个末世观里面了解神的公义必然彰显，要行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神三章十七节十八节说什么，在神所定的日子，凡是那些敬畏神的人，他们对他们所彼此的交谈 耶和华侧耳而听，就是耶和华会注意去听，听他们这些敬畏神的人在讲什么，而且呢还会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他的一本册子上面。所以他说三章十七节，在神所定的日子，这样的人必要属我，特特归我啊，这样归我。然后呢在三章十八节说，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诗篇第一篇，因为耶和华知道，因为耶和华知道呢，做义人跟做恶人才有分别嘛。如果耶和华不知道，做义人跟恶人有什么区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知道，到时候要将善人和恶人分别出来，要将侍奉神的跟不侍奉神的人分别出来。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到底侍奉神有什么益处？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有三个益处。侍奉神有什么益处呢？第一，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他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他的生命可以得到成熟。侍奉是在操练我自己跟神连结的关系，在侍奉的时候，走在神的爱里面，走在神的话语里面，走在祷告里面，遇到困难，遇到冲突，走在顺服的里面的时候，在操练自己更有效的来效法基督的生命。你要记得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是大事小事好事坏事，所有事情发生只有一个目的，叫爱神的人得以活出效法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所以我们的侍奉第一个益处就是怎么样，我的生命可以成长可以更成熟。第二个益处是什么？第二，我的侍奉不是看我是不是很有才干很有能力，侍奉是看生命。你有生命的侍奉是一个影响别人生命的侍奉，是一个使人蒙福的管道，是生命感染生命的一个侍奉。所以第二点，我们的侍奉是怎么样？是荣神益人的侍奉啊。第三点，人死了什么都带不走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他说，只有侍奉的果效随着他们直到永远。我们人走了拍拍手人家说棺材里面的寿衣没有口袋，因为不带不了什么东西走，我们就光着一个人走，就像约伯记说的赤身而走。那赤身而走有什么可以跟着我们走呢？就是我们在生命里面的侍奉所带来的果效可以存到永远。这是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从马拉基书来学习，当犹太人说哎呀我不需要遵守神的吩咐，我不需要侍奉神，这些都是虚空，这些都枉然没有益处，我们不要像他们那么短浅的眼光，我们要看得深远，我们看到永生的祝福，我们看到耶和华在侧耳而听敬畏他的人的话语。因此到了第四章就是一个呼喊，就是一个呼唤，一个呼唤。神就说怎么样，神说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第四章第五节，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呢，他说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那这个也就是在指到福音书里面那个施洗约翰。首先我们要了解，不是以利亚投胎转世是有以利亚心智的那位先知，同样那个心智出现在施洗约翰的身上。他说他来到了，他必须他要为弥赛亚铺他前面的道路，来呼唤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懂得，在马拉基书最后一句话，懂得神话语的人就可以脱离受咒诅的结局。这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神说你要转向他，他就转向你。不这样做的人，不懂得的人，就进入那个咒诅的结局。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人本来就是有罪，结果就是进入灭亡。但是懂得转向神的人，就脱离了神要受脱离了会被咒诅的这个结局。好，我们稍微超过时间一点那这里呢是今天 啊，讲完了撒迦利亚书，也讲完了马拉基书，啊，等于为旧约做了一个结束，啊，盼望弟兄姐妹继续努力，啊，我们在新约圣经，啊，这个地方开始。那如果在旧约没有跟上来的人呢，不要气馁，啊，我们在新约的圣经呢，我们一步一步的跟，啊，让我们享受神话语的祝福。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谢谢你，主，我们再一次的思想，啊，像以赛亚书所说的，你的话语从天而降，如雨雪降下，要滋润大地，你的话语要滋润人心，要清洁我们的心。就像我们的诗篇说的，我们要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得罪你。我们要把你的话当作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跟随你。主啊，我们就一生走在正道上，到老也不偏离。盼望这样的祝福跟随每一位弟兄姐妹，凡是听到神话语的人都愿意去行，因此就把他们的生命工程是建造在磐石上面，啊，主，我们谢谢你晚上的时间，啊，真的是蒙你祝福，我们再一次的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很好休息的晚上，更有一个新鲜的 fresh 的一天。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